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好，今天继续最后一段的天王品啊，要衔接到如幻品，就是般若经当中所谓的幻听品这一段。那么我们往前面一点啊，把上一次讲过的翻到342页倒数第二行，我们从那个地方开始结前。因为这里呢是一个段落，那么自论的论文呢，龙树菩萨的解释，待会我会引用啊，所以各位如果有带的话呢，也请翻开到2055页啊，论本文的部分。那么贯科版是从331页倒数第二行开始。好，我们稍微看一下啊。那么如前谈到天王品的因缘啊，这个法会的集结圆满了，然后呢，这个须菩提呢就开始说法啊，开始说法。那么最后的结归呢，在这一段文，我们上次结束的文呢，就在342页这边有个小的结论，我们看一下啊，倒数第四行啊，第五行。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中应如是住，到这里为止呢，算是广分别如何住般若啊，如何深入就近住般若的相。那么住呢，有应住有不应住啊，所以它底下呢，前面呢我们就讲了如何应住，如何不应住啊。应住呢是要行六度四摄一切万恒，对不对？这些是要做的。但是呢，虽然做这一切，但是无所作，所以我们在上次就结论呢，是在无所住心中不住，就是说你在做这些事情当中呢，因为没有所做的那个事，你不居功德故呢，所以心不住着那个相，这是结论，而不是说不做六度万恒，不行六度万恒，那么来表示我的心不住啊，那这个是不一样的啊，所以它底下就标显说如诸佛。住于诸法中，记住哈，是住于诸法，他也是行菩萨行，而且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不疲不厌哦，行普贤行哦。那么在诸法中住呢，但是非住非不住，显离两边，即两边的中道行啊，中道行。那么有人呢认为非住非不住是离边的说法，其实也是即两边的说法，因为呢没有中，对不对？那个体可得。那么乃至于会有边的体可得吗？这边呢就是说，如果你了知中边不可得，那就没有边跟中的分别，也就没有了住跟不住的分别。所以这边呢并不是有住相有不住相，是告诉我们一切的相都非相，既然是非相故呢，就离两边也即两边，来显现真正的中道行。这里呢我想各宗的法义呢，在这个地方都有不同的论述哦，其实讲的都是这个道理啊。那么般若呢，是所有宗派的通义啊，通义就是不违背的，乃至于不只是大乘宗各宗不违背，大小乘也不违背，它是共三乘的啊，通教义。所以就由此显说，为什么菩萨要这样的住，是因为菩萨的老师三世十方诸佛都是这样子。对不对？来显现非住非不住的中道行的功德事，这是我们上次学的三个问题答案的结果。你三个问题是还记得吗？总标问是问如何应住，对不对？然后呢，别问是说要从哪里出方便行下手，对不对？然后呢，由这个方便行如何证般若的体相意，对不对？那告诉你呢，你行一些行要证无所得。正无所得就标显般若的体相，对不对？行六度万恒就是告诉你所有一切行都是它的出入方便行。那么于中呢显现住一切法，但是显现非住非不住的功德，这就是就近安住处，那个安住的形象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就结说一句话，舍利佛啊，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中，加上个行哈，学行菩萨摩诃萨，就是这些大菩萨们呢，他们在学行般若的时候呢，就应当要这样子学历。怎么样学呢？我当住不住法，我当住不住法，因为法不可住，法法不相 不相道，法法不相入，法法不相在。为什么？并不是有法而不道，不是有法而不入，不是有法而不相在，是因为无法故，无法的自性故。而这个自性不是法的自性，是我与法中所升起的自性见，乃至于自性执。这个执不生，这个执不生，于是呢，你就在行一切法当中呢，能够不着一切法。所以其实这边就是讲不受不着，就叫做当住不住法。那你要怎么样做到不受不着呢？首先要做到不缘，对不对？不见、不学、不受，对不对？这前面呢，我们都在第十六会的时候呢，广分别它的道理。那这个整个就是般若空观的道次第，最后呢显现不受不着的一种功德。所以般若的功德就是无着，简单讲就是无着啊。无着就是于法不生自性见，于自性见上不又重重颠倒升起自性执。你如果能够于一切法离了这些东西，这叫做住不住法，这叫住不住法。其实也不是那么难懂，对不对？所以上个礼拜我才用那个法云禅学院的那个九十品的般若的大意啊，最后的两句偈啊，做一个这段话的批注，就是般若降入毕竟空，灭诸细论。细论是自己自受用的智慧，你修学这一些般若智慧，就是要去灭除这个细论分别的心。因为法本身只是原生，没有自信可以执着，你自信显然生于心中嘛。生于心中，假施设名字，如果你又把它执着为有自信，当作是外法的自信，那就是种种细论。所以呢，学如学般若智，就是要证入毕竟空，灭一切与法有自信见生自信执的细论分别心，要把这细论分别心都要灭除掉。可是灭除到你只是能够证空而已，这个不够的哦。这是一边自受用智的部分，方便降出毕竟空，沿土熟生。沿土熟生就是证无所得空，对不对？因为无所得故，所以才可以在沿土熟生当中修不疲厌行，修不退转行，乃至于呢能够修随喜功德行，这都是十种普贤行愿，能够真正行于沿土熟生。为什么？无所得故，不可得故。所以不可得空跟毕竟空，一个是自受用的智慧，一个是菩萨行的功德，功德所依啊，功德所依。那这个是我们上礼拜呢用这两句偈啊来说明，诸佛菩萨应当学他的老师三世十方诸佛一样，怎么样？怎么样学呢？学我当住不住法，要发起这样的大誓愿。这个是个誓愿哦，这个誓愿就是无上正等菩提心啊。这个心就是我们今天大乘不共法的最重要的法要，最重要的关键。而行共三乘，一切世俗世间善法都应当行，但是你在行这些世俗世间善法的过程当中，应当要发起这种如佛的大誓愿心，学行般若波罗蜜。怎么学呢？当住不住法。我反复讲这个观念哈，算是个结论。好，底下呢就用譬喻来讲这一个法会的因缘啊，无字可说，没有说者，没有听者。啊，讲出这个三轮体空的那个秘密意啊。所以底下呢这个灌科版把它分作十科。第一科呢，第一科啊，在灌科版的332页啊，天的部位，天的部位倒数第二行，魁二四意说般若。因为在这个法会呢前面已经讲完了这个法会的因缘事，讲完了这个法会的因缘事之后呢，难免会有一些疑问啊，疑问，所以呢以疑来开始说般若啊，来开始说般若的种种的性相。那么底下开作十科。第一科举况疑，举况的意思就是说举出一件事，举是什么事？就是当下这个法会，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法会啊？为什么这个法会？这个法会不是佛有所说法，而是因为这些天子有疑嘛，对不对？天子呢对于须菩提所说的法不解不知啊，那这件事情是很奇怪的，为什么有须菩提的说法，有诸 十方来集的菩萨众，有佛的自己的声闻弟子，乃至于四众弟子，乃至于有诸天护法在会当中庄严法会，有这么多的大众在这边，那么为什么佛应可须菩提如所说而无所说？为什么会是这样奇怪的事情？于是他举出这件事情，举矿，那个矿就是因缘事，在法会当中有这个因缘，是令人匪夷所思的啊，令人匪夷所思的。为什么平常人说法有相可得？为什么须菩提说法随力随破，最后无有一法可说，无有一法可立？为什么这件事情是很值得怀疑的？所以举出这个状况啊，这是第一颗。所以先标举以下疑的所缘，以下为什么会有九个疑问，是因为依于这个状况而来的。为什么须菩提有说佛也为他应可，可是却无所说，乃至于诸天众如聋作哑，不解不知？这件事情很奇怪，很奇怪。须菩提有说，舍利佛显然也非常明白，对不对？菩萨也灵解在心，可是呢，天子如聋作哑，不知须菩提说什么事。平常人说法都还可以理解他在说什么，可是须菩提说的东西好像也无有一法可得，对不对？也不了解他说什么，也好像不能证得什么，好像没有一法可得，因为他每次说完都是不可得。那么有法说可是却无法可得，这件事情是令人起疑窦的。那疑总共有以下九种疑，我们先看一下科判啊，先看一下灌科盘的科判。那么如果你们只有方广版本，你们就随方广版本标啊，标。第一个疑问是为什么会有十方来的菩萨，为什么有佛的四众弟子，为什么有诸天来集，这个法会有所作，可是却为什么显出无所得相？所以第一个疑问解释众集，这个法会众集就是指这个法会啊，法云财学院的灌科版叫做四众集有所作矣。明明有诸多因缘成就这个法会的因缘，那么为什么说无所得？为什么说无所得？为什么显现无相？这件事情是很好玩的。明明有这么多因缘聚集，为什么说无相？为什么说空？为什么说不可得？这件事情呢，是第一个疑问。啊，依据刚才那个情况，依据这个法会的因缘事，要显现第一个疑问。所以为了要解释这个疑问呢，须菩提就讲了四个譬喻，举了画、梦、想跟工幻师的四个比喻，这是第一个疑问。那么也就是说，各位今天坐在这个法堂听默学来报告般若经，我好像是这个法会的说者，你们好像是听者，我们现在共同看了这个法本的字以及我的音声，在解释这个般若经的音声，好像就是我有所说，你们有所听，而且你们有所知，知就是知道我所说的音声文字像是什么，应当这些都是有的呀。那么为什么说无所得呢？为什么说这些不可得呢？所以呢，你要对这个法会，对现在这个法会，应当升起一个无有论说，就是没有说者，不说一字，就是没有知者，亦无听者，这三轮体空的毕竟空相，你们应当去视为这个法会是毕竟空的。为什么？如画、如梦、如想、如工幻师所作，虽有所作，虽有众多因缘聚集，可是不可得。于是你于中不能生出有解有知的有所得心，不应当这样子。你如果能够这样子安住，你才能够真正听懂须菩提在说什么般若意。好，这件事情是很奥秘的哈。那这个是整个底下九疑的总标。可是因为诸天子呢要为后世众生示现顿根人的因缘事，所以呢他就说了，般若已经难解难知了，你今天讲的这个譬喻，譬喻又无有定向，本来譬喻是要我易解的，容易更明白的，可是呢讲了譬喻之后呢，你所要譬喻的东西呢就更显得怎么样，更深更妙，难解难知， 般若的体相已经难解难知，你说的譬喻又是转身转妙，本来要让我容易明白，可是我却从譬喻式当中不解其意，不解其意。这是这个344页《方广经》哈，倒数第五行这段文的天的部位，你们就标上是啊，解释举了譬喻以后转身转妙的难解相这个疑问啊，这个都是这个剧情发展下来的哈。好，那么下来以后呢，到了《方广经》的345页第三行，诸天子复作是念，又有个这样念头了。是所说法中不说一切法，我总不要这样说啊。是所说法中不说一切法，于是呢，这个灌科版说这一科叫做是无所说欲啊，说无啊，是无所说欲退移啊。既然无所说了，我就不听了啊，就生出这样的心啊，就生出这样的心。所以呢，这边最主要是在讲般若说的相是不可得的，于是，在《方广经》345页最后两行说：“乃至于诸法中，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从色受想行识的五蕴法，乃至最后佛道要得到的、要得要证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都是不可说相。为什么？因为这些相都是因缘所生法。既然是因缘所生法，都是假名，都是一合相。一合相是为不可说相。”你要了知，这些都是因缘所生法，因缘所生法都是假名，你于中应当不可得其性，不可见其相，你这样子解，这样子知，才可以了不可说相是如来所说法义啊。于是呢，这里算是一段啊，所以在这段就算是一个段落，我们从这一段文呢就继续衔接到幻听品第28，那么灌科版呢就要进到336页，于是呢就开始别释，底下呢以上是总说这个三个疑问，底下呢第五个疑问就是解释用何等人听法，也就是说我们听者不可得，对不对？前面讲说者不可得啊，对不对？说者不可得，那听的人怎么样听才是对的呢？是用何等人听法，就是说我们今天在底下听这个法会应当用什么心态来听才是对的。既然说者的法不可说，那么听者的人应当用什么心态来听这个法呢？这边呢啊，这边须菩提就为他解释，你要把自己观想成什么，你们要观想成你是佛所幻化的人，你要把想你的这个身呢、啊，是如幻假坐在这个地方，对不对？庄严这个法堂，然后呢无闻无听无知无证，为什么？因为你这个人根本无所有故，你要观想你听法这个人是如幻化人一般，所以这品经呢才会标为幻听品。幻听品，你要观想自己是如幻而住，如幻而听，于中无闻无听无知无证，是这段文的解释的总意啊，这段总意。好，接下来前面呢讲不可说是讲说者相不可得，这边呢讲用何等人听法仪是讲听者不可得，底下呢标说是说听者即法如幻仪，那么墨学呢说所说的法那个文字那个般若的字相知相也都是如幻如梦，都是不可得。所以这边就是总标这三个，说者不可得，听者不可得，接着标就是总标知者也不可得，就是那个字相般若体的文字声音相，对不对？文字都不可得了，哪有你知道文字能够解文字这个东西的可能性呢？于是呢这边就要讲了，你所听的法，所听的法众生空，诸法空，一切法空，对不对？显现所说法性如幻如梦，如幻如梦。好，所以这个是第六个事宜啊，第六个事宜。那《方广经》翻到348页，在这么多诸法 一切法空当中呢，其中有两件事是一切法的最究竟义，就是什么？就是佛道跟涅槃这两件事。这二法是在348页的1、2、3、4、5行啊，五行。那么贯刻版337页，这里呢其实是从以上所说的一切法无自相，无知者相啊，无自相是文字的字，没有音声文字的相，哪有能听闻文字而有所听法的相呢？对不对？你说啊，我能解能知，因为文字相不可得，所以解知相也不可得。所以前面呢是说所说法是空的，那么在所说法当中包含两件事，你说五蕴空我可以同意，你说佛道空，你说涅槃空，哎呀，这件事情在一切法空义当中呢有属不可思议，好，是最不可思议的事情，因为这两件事情是究竟义啊，究竟义啊，你说究竟的佛道不可得，究竟的涅槃相不可得，这两件事情很奇怪，非常奇怪，乃至于呢你要观察佛道跟涅槃都是如幻如梦，为什么？因为幻梦的虚幻法跟涅槃佛道无二无别。嘿呀，这件事情很好玩啊，非常好玩，所以这件事情也是需要解释的。这个其实是从前面一切法空啊，无有所说法，无有般若的文字相，没有能解知文字的解知相，那于中呢又标列出佛道跟涅槃这二法跟幻梦是不二不别，是从前面一颗再分出来的啊，所以它不是平行的啊，它不是平行的，从上面那一颗呢再别生出来的，再别生出来的。那么这些呢都是标举，前面呢就是标举所证的法。那么为什么是这样的不可思议呢？是因为能证的般若深妙，所以你只能够去信解，你只能从信解门下手，你只能从信解门下手，因为般若深妙，如果你没有信受力，你根本无门可入。哎呀，这里很重要啊，啊，这里非常重要。我们都觉得，哎呀，般若是有相的，他要告诉我一个道理，有个方法，我有相可入，我有相可住，对不对？有相可证，那这些都是有相法。可是呢，前面就跟你讲，你所学的法，所要证的法，都无相可得，对不对？没有说者相，没有听者相，没有所说的法，乃至于没有能证的相，这些都是波。波除了以后呢，就显现般若的能证义是非常深、非常妙的。如果你没有信解力，你不能信受奉行，用这样子的信解力来受持的话，你根本无门可入。那这件事情呢，就有点像禅宗的无门关了。无门关了，哎呀，像《华严经》里面的波尔那个密勒的楼啊，不晓得第几餐的时候啊，你尤其里面你们一定要看53餐里面的餐，密勒菩萨那一餐。密勒菩萨住在楼房当中，那个楼好高，跟须弥山一样的高，可是没有门可以入。然后呢，密勒菩萨就说：“你要跟我问如何发菩提心，请入楼来。”那么善财童子说：“啊，无门啊啦，连堂啊嘛无，你别跟我进去，别跟我进去。”哎呀，这个意思就是这里啊，跟这里一模一样。你叫我要入一个根本没有门窗的地方，你叫我要入到里面跟你参访，我怎么入啊？我怎么入？这里面呢要好好参究啊。可是虽然没有门可以入，底下安难出来了。这里照理是须菩提的事，须菩提说空，安难说有，安难告诉你还是可以入，有四种人可以入。哪四种人？请各位标一下，在349页方广经。哪四种人呢？第一种人在349页第一行，阿比拔智的菩萨，简单讲就是八地菩萨。如果你到八地以上，你一定可以入，对不对？没有门你也知道怎么入啊，你也知道怎么，这个我们大家都可以同意，对不对？那个是真正的法身大士哈，那是无上士，已经接近佛了，已经接近佛了啊，是等佛了，所以他能入，我们不奇怪。第二种人其实要把它顺序颠倒一下，在第二行的最后一个字到第三行，这边写了两个人，一种人叫做正见成就人，这个要翻作第三，请各位把正见成就人标第三。 底下的漏尽阿罗汉标第二，这个二跟三的顺序呢是依龙树菩萨的自论来标的，因为按照阶位了哈，因为最高的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阿毗跋致菩萨，那么排名第二位的也能够依信受门入的是漏尽阿罗汉，就是四果具歇陀的阿罗汉啊，能够得到漏尽啊，能够得到漏尽的阿罗汉。那么第三种人就是正见成就人，什么叫正见成就人？就是出果开法眼镜，开法眼镜正出果的须陀洹。那么用大乘来讲的话，就是初地菩萨，就是断了分别我执法执的大乘初地的菩萨，都称为叫做正见成就人。正见成就人就是初入凡圣观，刚刚初证圣人位的菩萨，或者是出果的须陀洹，这个都叫正见成就人。什么叫正见？正根本无分别智，正般若空性的人就叫做正见成就人。而在这边呢，具有四种信，信什么？信佛、信法、信僧、信圣戒。你能够对这四法亲近无条件的信受，这个叫做四正信。具有这四法正信力的人，也称为叫做正见成就人。我们先定义一下啊，这种人也能够信受般若无相、无所得、无门可入这种甚深微妙的相，这种也可以。这些离我们都很远，对不对？好家在还有第四种人，我们是属于这一类啊，叫做什么？善男子、善女人，是属于第四类的人啊。善男子、善女人怎么定义？我们都常在经文当中看到善男子、善女人这六个字，可是怎么定义？底下有定义。什么叫做善男子？什么叫善女人？多见佛，于诸佛所多供养，种善根，亲近善知识，有利根。到这边为止，是善男子、善女人的性相的定义。你只要是这样子的个性，你就是善男子、善女人。多见佛就常常见佛。哎呀，我们说生在佛后，怎么见佛？怎么见佛？见缘起即见如来，一切法你能够知道它就是佛法，就是甚深的实相，这就是见佛，这就是见佛。然后呢，于诸佛中多所于诸佛所呢，就是你于所见的佛所呢，能够多供养。供养当然有财供养，有法供养，对不对？财供养就是你今天对于上师、对于三宝的供养事，这些有相的供养。法供养就是你真正去做五种法行或者十种法行，受持、读、诵、说、正一念，你真正去受持，去在身心境界当中去实践佛法，这种叫做法供养。所以多供养旁边呢，就写财供跟法供，财供跟法供。那么如果你能够真正这样子供，财供修福，法供呢修慧，你就于中积极福慧的因缘，这个就叫种善根。因为呢，你如果积极福慧的因缘，你就会长养信、静、念、定、慧这五种正涅盘的善根，于是你就会有善法欲，所以你会去亲近善知识，对不对？你会有闻正法的善法欲。那么由这些习所成种，由这些习所成种，你就会熏习，熏习生生世世，一生一世呢更加立根，能够信受佛法，乃至于能够入般若无相意。于是他说有立根，有立根，世人能受，世人能受，这样的人才是真正能够信受般若的人。于是以上呢标举四种人，标举四种人。而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以下几个字：不言是法非法。一种善男子、善女人，如果他能够多见佛，常常见佛，而且于一切佛所呢多供养，修福慧财法两种供养，众信尽念定慧正涅盘的善根，乃至于于此而生出善法欲，亲近善知识，啊，然后呢，乃至于能够栽培有一生，你能够真正契入般若的立根性， 这是增上立根，这样子的人是能够信受般若的。那么怎么样能够入这四种信受般若的正位呢？你要常常用这样子安住我的身心，不言是法非法，不要去分别法的高下，不要去谤毁佛法，不言是法非法。为什么？以过去自己所学所解所知所证的法，用它来判别一切法，于是呢，于中就分别是法非法。这样的人是为自己的涅槃作为缘，为自己能够证般若修集为缘。所以如果你常常言是法非法，去分别于法，于法中呢取舍而有高下，这样子的取舍心，这样子的细论分别心，就违背以上四种正位能够信受般若。因为这种人于般若的气证无门可入，无门可入。这件事情是有意思的，我们以后呢在正文提到的时候再来看。好，这段文因为比较重要哈，我特别讲一下。前面的这七颗，从第一颗举矿，就是举那个所缘事，然后呢标举了六种疑问以后，那六种疑问都是所证的法。那么能证的般若难可信受，可是怎么信受呢？于是这边就告诉你，这四种人你要学他的因缘，你就可以信受般若，你就有般若的能证的智慧，能观的智慧。于是于无门无相法能够信受，你能够弃证般若。为什么是这样子？于是底下呢，底下讲第九颗啊，第九颗显现。为什么？因为你要证般若证空性，不是用空智去证空，是灭诸观而了知法，法而空，一切法法而自性空，是这样子的。不是用空观的智慧去令一切法空，去证得一切法空，是没有能观的智，没有所证的空性。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法而自空，不是因观故空，是灭诸观而证自性空，是因为这样的道理。所以最后两个疑问就是要显法空义跟众生空义。那这里第九颗是显一切法空义，为什么？因为一切法是自性法尔自空，不是因观故空，所以你要灭诸观，你要学诸观，学一切的观，然后灭一切的观，知道一切法自性空，法尔空，能所皆空，所以说一切法如，这个叫做证如来，而不是只是证空性。前面呢是学习空性能观的智慧，最后还要把能观的智也要灭掉，灭一切的观，知道这个空性不是因观故得的，因为它不是可得之法，不是可得之法。所以你要灭诸观，灭掉你能有所得心的智慧行，才证到一切法的法性自空，这才是真正一切法空的甚深意。因为诸法的实相是这样子，所以这边呢就标举诸法空。好，到了350页第三行开始标众生毕竟空啊，标众生毕竟空。他说第三行，须菩提，欲诸天子言是般若波罗蜜甚深，谁能受者？对不对？谁能受者？那个谁能受者是指人。于是这边就要标举呢人空，前面是讲标举诸法空，所以是般若波罗蜜中无法可示，无法可说。若无法可示，无法可说，所以一切法如果空，那么请问谁能够受这个诸法空？对不对？没有可以受的法，那么能受的人又是什么事？所以前面呢先标举法空，这边呢告诉你，能信受诸法空的人亦复不可得。所以先标举法空，再标举人空，由此二空显现般若的智慧，是没有能证没有所证，没有能断没有所断，没有能观没有所观，由此才可以知道何谓无相之法，何谓般若甚深难解的义。 为什么行一切法却无有一法可得？这个甚深秘密义呢，才可以于中明了。所以底下呢，就分这十科来解释为什么行一切法，可是却不住一切法。啊，用这个十个问答的解释，须菩提跟教师家两人的对话，用这十科来标显住不住法的意思。所以这十科都是要解释为什么住不住法，为什么有所行可是却无所住。啊，用这十个疑问，教师家跟须菩提之间的对答来解释这个事。所以接下来舍利弗出场，舍利弗出场之后呢，他就应可须菩提说，他就用赞叹来铸成这件事情，铸成教师家跟舍利弗之间的对谈。讲三件事，讲三件事情。第九跟第十这两个秘密义啊，是声闻难解难知的部分，是这样子的。不过呢，须菩提例外，在此呢，龙树菩萨的自论当中也非常赞叹。啊，舍利弗这个时候为什么出场？表示说，在大阿罗汉当中有力根智慧的人，还是能解能知般若二空义理。这个我们在我们现在再说哈。我这样子回答你说对理，但是这样子说也还是方便说，因为照理从第一开始，从你于须菩提所说法不解不知，你知道你于所说法须菩提所说法不解不知，如果你就善解其意，其实你也算是知道二空义，第九第十的秘密义，只是你还于中有迷执啦，所以你就把那个不解不知当作有解有知嘛，所以你一定要去知道一个什么东西，还有所依，心要有一个依着处，所以他会觉得自己的不解不知是不正，不是说他没有正，不是说他没有正，同证菩萨的无生法忍，可是因为他还有迷执，所以呢，他不知道自己所证的就是实相，还有分别，还有分别。而这件事情呢，从下一品的善花品，还又有一个很精彩的譬喻，很好玩，各位要有兴趣自己预习哈，往下读哦，你就知道后文都在解前文的秘密哈，有点耐心，往下看下去就知道了。这里呢，很重要的事情是舍利弗出来赞叹须菩提，铸成这一个问答的秘密义。他说前面呢讲了二空，虽然诸法空，众生也空，虽然一切法空当中呢，可是却怎么样与般若波罗蜜中广说三件事。哪三件事情？各位标一下。第一个，可以安立三乘之教，就是因为一切法空，就是因为众生空，所以三乘之教可以安立。这个就相当于中论里面龙树菩萨说的，一有空一故，一切法得成，就是因为一切法空，就是因为众生空，就是因为二空故，所以三乘之教可以安立。不但如此，于三乘法当中又特别标举摄受菩萨之法。什么叫做摄受菩萨之法？就是大乘的不共法。在三乘法教的安立事之外，还特别抉择什么？大乘不共法。什么是大乘不共法？就是实地，所以底下就标举实地啊。而这实地一样从四念处三七道品到佛的实力是八不共法，由这一切的四六度四念处乃至于一切的万恒依这些法来护持诸菩萨，教化诸菩萨。所以呢，这边告诉你，于安立三乘之教当中又标举一切的六度万恒的大乘不共法，用这大乘不共法的实地的法教来护持菩萨。所以第二颗是护持，用大乘不共法来护持菩萨，这是第二件事情。第三件事情，于中有七种变，那个变就是智慧，有七种非常殊胜的智慧是可以得的。怎么得？你要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你就可以得这七种智慧。哪七种智慧？是在351页最后一行下面，当得底下标七种变，那个变就是智慧的意思。哪七种呢？第一个结集变，第二种力变，第三种不净变，第四种不可断变，第五种随应变，第六个意变，第七个一切世间最上变。有这七种智慧可以得。 所以前面呢是在讲因恶空故，一切法虽可行，但是不因住。为什么？以无所得故。前面讲到这里，那么就是因为无所得，一切法空，众生亦空，就是因为是恶空故，所以才可以安立三乘之教，也可以标举实地的不共法，又以实地不共法生生世世常行菩萨的而得七种变七种智慧，这些都是可得的，对不对？因为有三乘法可安立，表示可得啊。有大乘不共法实地法可说，六度四摄都在摄取菩萨，都在护持菩萨，而于中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当中呢，又可以得七种变七种智慧，这些都是有所得事。虽然无所得，一切法空，众生亦空，可是这三件事情却是可得之事，却是可得之事。可是虽然可得，亦复说不可得，所以在351页，随立又随破。须菩提又回应舍利佛的这段话，虽然你说有这三件事情可得，可是这三件事情亦复不可得。为什么？须菩提就告诉舍利佛说，以内空乃至有法无法空，以这18空故，所以才广说三乘，广说护持菩萨，广说得七种变。所以因为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这18空义故，所以一切法得安立。所以因为依这18空这三种法可得，于是于可得法中你还要观察它还是不可得，你还是要观察不可得。所以最后的结论，在三花品之前就来说这件事情，诸可得法信不可得。为什么？因为都是依于18空故，所以一切法有这三件事情可安立。假说这三件事情可安立可得故，你要观察它信不可得，这才是圆满般若的意。所以到这里为止呢，算是啊，把这个科判的架构，它的次第意我先说下来。那底下呢，各位听不明白的部分呢，我们随文读，再来体会，再体会一次。那么我们翻回到342页，342页。那么这段文我上个礼拜呢用我的话大概讲过了，这段文大概就是标举前三个疑问，就是是重疾，是转身，是无所说，有这三个疑问，刚才随的文各位应该标了。那么如果各位有带自论的话呢，请把自论打开2055页，以下的文如果没有带就听我讲，我想你们听我讲也应当可以去想象，可以去理解它到底怎么是。好，我这一段文我就举这个龙树菩萨在自论54卷最后这一段他所说的一些事情，跟各位来说明白。这段文当中呢，他标举一个特别的人士，就是夜叉。那么夜叉跟天子的须菩提所说，天子听到须菩提所说的法，这是一种较量功德。这种功德就像我们现在我们这个娑婆世界，就跟世论跟佛法一样。为什么世论有解有知，可是佛法却无解无知？同样的道理，他只是现在用夜叉所说的语言，夜叉也一样会说般若，可是夜叉的语言所说的般若有相可得，可解可知，可是须菩提所说的般若却是令我不解不知。他用这两件事情来举出他于中所升起的疑问，举出其中所升起的疑问。那须菩提就跟他回答，就是因为我无所论说，乃至于我不说一字，乃至于亦无听者，所以才会是这个结果，才会是这种显现这种差异。那么龙树菩萨是这样说的，龙树菩萨讲了几个理由。第一个理由，因为诸天用他的习气，用他的期待心，用他的期待有所得心，有向求的心来听须菩提说法，所以呢他不解不知，这是第一个理由。天子是用有所得心来向须菩提有所听，于是他用有相法入，所以呢由此可以显现他为什么不解不知，因为他没有得到他原本祈求要得到的东西，对不对？这是第一个理由。第二个理由， 他说夜叉的语言呢、啊，浮伪啊，非常虚浮啊，说假言，说假文字，假言说，可是他自己却以为他在说真的东西，情趣腰缠啊，情趣腰缠，讲了一堆东西，是非常一堆的形容词，空泛，空泛，没有内容啊，说了一堆，可是呢，天子听起来根本不晓得他在啊，他在讲有道理、有方法的事情，由此呢，来较量须菩提所说。诸天子知道他有在说什么事，可是却不知不解，不解不解不知。诸夜叉好像有相说，也都有解有知，可是呢，都是浮伪的言辞，都是没有内容的道理跟方法，都是一些形容词，都是一些不知道干嘛事的一些口头禅，哈，易解而不可得。虽然可解可知，可是根本没有一件事情是可以实践的，都是浮伪之事啊，情趣狡诈啊，情趣狡诈。虽然可解可知，可是却根本不可实践。可是须菩提的东西让天子觉得，嗯，里面有东西，可是他却觉得不解不知。嘿，这件事情比较起来也很好玩，也很好玩。所以他说啊，经文深般若，言事可及而玄之幽邃，寻之虽深而思之愈远，故以夜叉的语言跟须菩提所说的法的相来做较量，来做较量。他这边就举一个譬喻，说好像啊，你在深渊坐船，那个渊深呢、啊、一样不可知，可是船可渡。可是须菩提所说的法，连水不可得，船也不可得，对不对？乃至于不能从此岸到彼岸有所渡，这些事情他用这个譬喻。他说夜叉所说的般若，有水有船，有此彼岸可渡，可是须菩提所说的法，没有水，没有船，也没有此彼岸可渡。与须菩提所说的般若波罗蜜甚深意义当中呢，毕竟空义当中呢，无有定相，不可取，不可传译，不可悟，不得言有，不得言无，不得言有亦有亦无，也不得言非有非无，这就是四句不可得。一切心行处灭，言语道断，这是形容生一地的相。是故诸天子遇到这种状况，惊疑迷闷，所以才有底下九番疑问的问答式。所以跟各位讲，我礼拜一默学也在报告解释密经，对不对？解释密经一开始就在讲无法来标，用五种相来标举生意地相。因为只要你是正确的宣讲般若，般若的体相就具有五种相。我用解释密经来解释这个道理。这段文讲的譬喻是我们很难明白，可是如果我们知道须菩提所说的是甚深般若波罗蜜的生意地相，它是心行除灭，言语道断，是离四句绝百非的，可是这个都是用遮的一面来说的。解释密经用正标举五种相来说，因为圣义地相是具备有五种相。哪五种相？离名言相，第二个无二相，第三个超越寻思所行相，第四个超越一义的分别相，第五个骗一切法一味相。圣义地相如果用正面列举的方式，具备有这五种形象可得，而这五种形象也恰好让我们知道为什么它不可得，对不对？黎明言无二，一切法都是，所以没有一法是，你得了一法又不是，你得了一法就失去了其他法，对不对？于是你也不可得一法，是不是？然后超越寻思可得，超越意义可得，而偏一切法一味，你尝到什么味？你怎么尝都是辛苦味，尝不到它的觅食觅味。所以虽然说五种相也都告诉我们于五种相当中无法可得，所以圣义地相就是一种心行处灭言语道断的圣义地相的无分别相。所以他说啊， 是故天子才会于中呢起了惊疑迷闷的心。为什么？因为你用有所得心，你用有相求，所以你才会无解无知。因为你只想解你今天自己心中的疑问。如果你以质疑来问，你就会得不到你要的答案。那么于是他底下就问了，那我如果不是要解决自己的疑问，那我为何会来听法？对不对？我来听法就是要求得解决我自己疑问的这个疑结吗？我如果不要解除自己的疑结，我干嘛来求法？我干嘛来听法？这边就有秘密意在里面了。于是呢，须菩提就答诸天子说，如所不解，法自因耳。这四个字很重要，就是因为你不明白啊，一切法如，法自因耳，就是一切法如，你于不知当中知不知，就是知。所以你不解不知就是知，你知道你自己不解不知，这就是如。你知说知，你不知说不知，这就是如。你于这个法当中不解不知，而你知道你自己不解不知，而不是在不解不知中强说自己知，而有所知却无法可行，没有体可以实践，就如夜叉的语言一般，浮为前取，对不对？都是狡诈的言语，都是狡诈的言语，都是虚幻的言语，根本没有实践的真实意，对不对？你得到一个相又怎么样？你为什么不老老实实的回归到法之因耳，一切法如的那种老实修行的相上面去，安住其心，降服其心呢？于是他底下就标举说，是法无所说，乃至不说一字，可着可取，无字无语是诸佛道。无字无语是诸佛道，何以故？底下的请各位抄起来，名字皆空，虚妄无实。因为一切可所说法一定要透过分别，一定要安立名字，而名字所说法都是一合相，都是因缘所生法。如果你于名字当中生出自心见，那么你就于无所有空当中执自信为有，这些有是虚旷无实地，这就是假明空，这就是假明空。假明空的意思是什么？假明空的意思是什么？底下就要标举底下的甚深意。甚深意就是你要在六度四摄法当中真正去实践，在实践当中你才知道，法无有定法可得，譬喻也没有定向可以说。所以如果你于譬喻当中要去理解到底般若的甚深意是什么，你又依用了有所得心，你又用了有相的心，你又不解譬喻所说是。譬喻只是以粗喻细，以定势名不定向，以定势名不定向。言说也是一样，言说是决定的文字相，可是你要以言说的决定相当中知道一切相是无有定相可得的。为什么？因为一切相是由因缘所生的。佛告诉你无常，不是真实无常，有些时候是于常中之无常，有些时候是于无常中之常，有种种因缘的差别，是你要如实了之，你不要死在言下，你不要死在言下。于中的甚深秘密就是这般。所以呢，譬喻难解难知，你做了譬喻反而让我更不明白。于是呢，底下须菩提为了让天子教师家能够明白故，于是他就说了一些他可以懂的东西。他说啊，般若波罗蜜不异五众，五众的实相也就是即是般若波罗蜜，就是讲这两个不异即是，一切法的实相就是般若波罗蜜。一切法最粗浅的就是五蕴识，而五蕴的实相就是般若波罗蜜，而般若波罗蜜不离开五蕴，有法可得，有法可得。好，于是呢，这边呢就已经算是讲明白了。底下呢，龙树菩萨还有一个批注非常重要，他说啊，他说如是如是，非我独耳，佛得菩提时亦无说，亦无说。须菩提呢就告诉你， 就告诉天子说，不是只有我这样的说，我当初在佛前听法的时候，我也如实了知佛无法可说，佛所说法都显现即灭相，没有说者，没有听者，跟我今天跟你讲的道理是一模一样的。这是用他在佛前听法的证悟境界来向天子保证，我跟你所说的话是所言不虚的，所言不虚的。他说须陀洹乃至佛道，就是一切贤圣道果，皆因无为法而有差别，离世法得世人，则没有一切贤圣道果可得。这句话很重要，我再重新讲一遍，这边有说无，有说有。什么有？是因为一切的贤圣道果皆因无为法而有，而离开无为法得世人，则无有一切贤圣道果可得。因为无为法没有生住灭相，没有生住灭相，那么如果没有生住灭相，那么就没有一切法可得。所以前面呢说怎么有，是因为依于无为法而有，后面讲无，怎么无？因为无为法不可得。所以如果你以无为法故而有一切贤圣道果差别是可得，所以就是不可得。所以离世法得世人，这个人就是无生法忍。那么如果你证无生法忍，就无有一法可得。所以菩萨从初发心乃至得成佛道，于其中间一切法无说无闻，不可说不可听，而于中也无字，也无字，没有言文字的字，也没有知文字能解能知的那个知相可得。最后结归这句话非常重要，于一切法无受无着，则入涅槃。涅槃是这样的入的，涅槃是能够证到一切法无受无着，才能够真正得安住，而能够入证涅槃的实相。与从前面了知不可说不可听，无没有字，没有字文字的字，也没有知道文字的那个智慧，没有所说的文字，没有能证的智相，于是呢于一切法中无受无着，则入涅槃。这是龙树菩萨自论当中所说的这段话哈，我特别再标记起来，希望各位能够再重复听，我重新再用我的话把这段文重新再结前一次，请各位看到342页。第一颗就是举夜叉跟天子听须菩提彼此的较量式，来显象有相无相，有所得无所得的差别，举出这个，举出这个这个现象来标举底下的九个疑问。所以呢这段话算是举旷疑。